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从老子《道德经》的第58章开始。第58章，其政昏昏，其名忡忡；其政察察，其名确确。是以圣人，刚而不割，廉而不贵，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在这一章里，他继承了第57章，也就是上一章第57章的一个连贯性的说法。在57章、58章这2章里面都提到，当你是什么，你周围就会出现什么；当你是狡诈的，你周围也会出现一些狡诈的人、狡诈的事。当你是淳朴的，当你是简单的，当你是善良的，你周围的人也会开始转变，并不是说他们会转变，而是那些人的组成会转变。所以为什么说当一个人他的思想变了，他的性格变了，然后他的朋友圈就变了，自动，原来甚至跟你很要好的几十年的朋友就非常莫名其妙的开始渐渐的疏远，你甚至没有思想上的准备，你甚至没有主动的要去疏远谁，一切发生的那么天然，而那个主因仅仅是因为你自己变了，你的思想变了，你内在变了，然后外在的事物就跟着自动转变。所以当你是闷闷的时候，当其政闷闷，并不很计较，你不是一个很计较的人，你不那么计较。其名忡忡，然后别人、老百姓、其他的人、周围的人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跟你计较，也变得比较淳朴。其政察察，当你变得斤斤计较的时候，你发现你总是找到一个也斤斤计较的太太，或者也斤斤计较的先生。当你是斤斤计较的时候，你总是会碰到小人，他比你更会算，算得更精明。这其政察察，其名确确，老百姓也开始变得很狡诈、诡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以圣人方而不割。所以，真正的圣人虽然很刚正，但他的刚正并不针对别人，并不会去切割别人，他的刚正是自我的，他的刚正只用在自己身上，廉而不贵，他很廉洁。但他是他对自己很廉洁，他并不去剥削别人，他没并没有去盘剥别人，直而不肆，他很直，讲话也很直，但并不放肆。如果一个人讲话很直，然后总是伤害到别人，那么他的直是有问题，有毛病，他不是真的直。而一个真的直，他并不会直言直语到伤害到他人，不会。光而不耀，它充满了阳光，但它并不炫耀，它并不是说我很明亮，你很暗，我在照耀你，不会。所以，一个圣者，他的内心的境界都是天然的，他的方、他的廉、他的直、他的光都是天然的，他甚至没有感觉到他是发光的，他也没有感觉到他是淳朴的、善良的、直的。方的，他都没有感觉到。如果你有意放光，有意刚正不阿，你的这种人工的作为一定会伤到他人，一定会伤到别人。而一个圣人，他不是人工的，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在放光，他那么的天然，他的光芒是天然的，几乎是皮肤本来蕴含的光泽。他的直也是天然的，因为他心里面没有过多的思虑，所以他有什么也就说什么了。而他的说，从来就不可能伤到人，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从他人那里抓取一些什么，掠夺一些什么。当你并不想掠夺别人的时候，你的语言、你的行动，甚至你的思想里面都没有一丝的侵犯，没有侵犯。所以他即使直，他的语言里面没有侵犯，没有任何侵犯的倾向， 没有，连思想里面都没有，所以他尽可能的直，他尽可能最直接的直都不会伤到人，都不会显得很放肆、很自我，没有，完全没有，他天然的就是简朴的，他并没有有意的去廉洁，我要省吃俭用，没有，他天然的就是简朴的，为什么？因为奢侈对于他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了解道家的思想，你会发现道家讲一个人奢侈的话是对自身的一种伤害，对生命的一种伤害。如果你天天吃燕窝，你肯定活不太久，身体承受不了这么大剂量的滋补。我们现代人甚至有个观念，人们应该多吃五谷杂粮，不要吃得太精细，因为你的身体吃得太精细，你的器官将快速的老化，就好像。你一直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温室的条件下，它不需要消化那些难以消化的东西，那么你的胃的功能、蠕动的功能就会降缓，就会变得越来越缓。你没有锻炼它，你没有吃硬的食物，然后你牙齿就变得很软，牙齿的咀嚼功能就变得更加越来越软。所以现在的养生理念是不要吃得太精细，要吃五谷杂粮，这样对你的五脏六腑。五脏六腑都是更加好的，等于你在锻炼它。一个人身体的内在也需要一定的锻炼，对道家讲，你太过于滋补了，是对身体的伤害。对一个圣者完全了解身体需要什么，他并没有诚心的去变得廉洁、省吃俭用，他只是遵循了身体真正需要的。庄子在他的内外篇里面，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孔子有一次路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道家的一个隐居的圣者。这个隐居的圣者自己很年纪很大了，竟然自己每天从深井里面提水。孔子就走过去跟他讲：“你不用这么吃力去提水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发明了在这个井上面造一个车轱辘。”你只要摇啊，把绳子绑在上面摇，这样省力得多。结果这个老圣人就说：“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我绝对不会去用。虽然是省力了，你省了一时的力气，但你却伤害到了身体。你天天省力，你每一个地方都试图省力，到最后真正伤害到的将是身体。你的身体得不到任何锻炼，你的气力将会变得越来越小。”你将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工具，就好像我们现代人越来越依赖电脑，越来越依赖手机一样。所以，当电脑用惯了以后，你会发现，现代人没有一个人能写的一手好字，钢笔字、毛笔字就更加用不着谈了。现在几乎每一个年轻人，80后、90后的钢笔字都像爬一样，没有一个写的端正的，因为他很少写。他现在会打，速打非常快，但他很少写了，所以他每个人的字拿出去的字，填表格，写报告，当然写报告现在也用不着手来写，但是你起码填表格你还是要填的，填表格连自己的名字写的都是横的，没有任何力量，因为他很少写那些字，没有锻炼过。以前我记得70后、60后的那些人，有很多人字写的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手机也没有，甚至连 BB 机都没有，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捧着一本纸质的书，很多人都开始练毛笔、练钢笔字，所以70后、90后那一代的人字都写得很好，啊，天天在练，所以这个道家的这个老长者讲的是对的，你时时处处都想着技巧。意味着你想偷懒轻松，那么最后伤害到的将是你本人的身体。是一个圣者，并没有有意的去廉洁，而他是更加智慧的发现身体需要什么，身体不需要太多的滋补，身体需要一定量的运动，身体需要去挑水，需要行走。我们现在大多数现代人的这个亚健康，一大原因。是坐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别的任何其他原因，不是因为吃的差，是吃的太好。 能量无法被充分吸收，器官负担过重。所以现在人有那么多人的糖尿病，糖尿病就是食物太精致了，营养过剩，无法代谢出来，过多的能量、过多的糖分跟营养，身体已经无法顺利的代谢出来了。当身体无法顺利代谢的时候，你的机能会自动产生一个保护性机制，这个保护性机制就是降低你的胰岛素吸收糖的功能，让你身体不要再吸收了，因为再吸收身体吃不消了，所以它就自动的在降低你胰岛素的分泌，让你身体不要吸收这些能量，久而久之，胰岛素的分泌变得无法自然分泌了。和由于荷尔蒙的指令，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变得降低了，以至于你身体想吸收能量也没有办法配合胰岛素来吸收，它就变成糖尿病。所以糖尿病在过去根本就没有，古人从来就没有糖尿病，因为古人吃粗粮、吃杂粮，营养没有那么高，能量没有那么高，所以身体恨不得从你吃的食物里面充分的吸收能量。但现代的人由于食物太精致，身体超负荷，慢慢就变成糖尿病。然后亚健康是怎么来的？亚健康就是运动太少，天天坐着，每天坐着超过8小时，你的能量无处可去，你的肌肉是处在一个松弛的状态，得不到锻炼。所以为什么说凯西建议？现代人应该每天健走45分钟最少。什么叫健走？就是快走。快走的频率要达到心跳的1倍，只有达到超过你本人的心跳，才能起到锻炼心肺的功能。如果你快走的速度是散步的，很慢，它起不到锻炼心肺的功能，所以必须比你心跳的频率要快，所以要快走。而快走也比慢跑、比跑步要好，跑步伤膝盖，而快走不会伤膝盖，所以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快走是所有锻炼里面最好的。凯西曾经建议以快于心跳的速度快走，每天坚持45分钟。他提到走路是一个几乎囊括全身性的一个运动，几乎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当你的血液被更快的要求在全身循环的时候，意味着你的新陈代谢就加速了。新陈代谢一加速，吸收跟排出的功能都在增加，你在吸收更好的营养，更多的养分能量，也在排出更多的垃圾。而凯西提到，如果一个人他充分利用身体的吸收跟排出功能，这两个端口没有任何阻碍的话，他提到了一句话，也许令你惊讶。他说，你甚至会感到惊讶，上帝创造的这个肉身是可以永生的。这种永生不仅仅是指灵魂，而是指肉体，也就是你这个身体没有必要衰老，没有必要超过70、80年进入死亡状态。没有必要，你根本就不需要吃任何灵丹妙药啊，长生不老药不需要，你只要做好两件事：入口的东西完全被身体吸收消化，没有毒素；出口的东西，垃圾代谢的东西完全被排出。只要做到这两件事，你的肉身将不会衰老。这是凯西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道家有很多非常长寿的人啊，抱朴子啊，什么都活到100岁啊，寿命非常长。而你知道他们是住在深山里的，他们并没有过多的营养啊，他们吃的食物都是粗茶淡饭，他们住在山上，显然他们必须上上下下自己挑水背柴，那也提供了相当大的运动量。这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祝福，因为他们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他们又拥有足够的运动量， 所以这两者都是身体需要的，这两者就是天然的连，它们提供了身体自然的需要，运动、食物跟排泄，所以他们活得很长，身体非常健康，啊，到九十几岁的时候，八九十岁的时候仍然红光满面，可以挑水背柴啊，仍然跟壮年一样毫不费力。这一个圣人，他并不是有意要廉，有意要省吃俭用过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对他来说，这样的生活是最健康的、最阳光的，而且是最轻松的。显然，当你的入口跟出口这两者变得那么的自然通畅，当你的身体每天又有健走，又有运动量，你的身体显然会在八九十年里面保持一个活力跟健康的状态，你的精神会非常的阳光，啊，当一个人身体好，精神就一定好，精神好，他的心情就会很好，喜悦、阳光、灿烂。而当一个人精神好，他的思想就会简单。你往往会发现，一个精神不那么好的人，思想变得复杂，忧心忡忡，心事重重。而一个精神好的人，本来烦恼他的那些事，当他恢复精力以后，他发现没什么。一笑了之，这一个人一旦阳光灿烂，很多事情就自动化解掉了，消失了，化成烟了，飘走了。所以，当一个人平衡了你肉体的需要，你肉体变得健康了，你的心理就变得健康，啊，你的精神就变得健康了，你的内在就变得健康了。当你内在变得健康，你一定会方而不割，你自动就变得简单了，方了。纯正了，不那么复杂了，这一切都顺势而来了。对，这就是道家为什么说要性命双修，要注重修命，同时要注重修性。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智慧的，他非常注重修命。你身体不好，要让你性力好是很难的。一个躺在床上浑身是病的人，你让他变得阳光灿烂。那对他来说要求太高，他不是圣人，只有一个圣人可以做到在病痛下仍然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普通人做不到。即使一个圣人要做到这一点都很难，都非常难，所以仍然要修命，因为在道家看来修命并不难，修性更难，修命很简单，修命只需要几个简单的要素就够了。我已经。刚才把这几个简单的要素都告诉你了，啊，你入口的东西要没有毒素，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已经有难度了。即使现在你喝的水里面都是有毒素的，长江黄河已经严重污染了，但是你仍然有补救的办法啊，你可以去买点麦饭石，买点木鱼石，每天喝的水，把这两种石头放进去。净化一下，矿化一下，尽可能吃有机的食物，尽可能吃没有任何有毒的食物，叫麦饭石跟木鱼石，啊，淘宝有买。所以，当你保证入口的东西是无毒的，是干净的，而且当你保证身体有足够的运动量，有足够的运动量，那么。入口的食物到了身体里面，到了你系统里面，你的系统是健康的、强壮的，它将会充分的吸收这些食物，消化这些食物，对这个入口的这一关就保证了，它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完美的。吃进去的东西是无毒的，是健康的，你也不要吃太多的营养品，这对你身体实际上是个负担，要尽可能吃的杂。叫五谷杂粮，品种要多，所以在养生里面，你每天要吃五种颜色的东西啊，五种颜色的东西啊，要黑的、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啊，要五种颜色的东西都要吃到啊，黑的、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啊，这五种颜色都要吃到，你要吃更多的豆类。要吃红枣，要吃黑米、黑糯米，啊，所有这五种颜色东西你都应该吃到，因为为什么是五种？它正好是跟你五脏匹配的， 这五种颜色正好跟你五脏是相应的，这每一种颜色都会激活你的一个某一个脏器，啊，这是道家养生里提到的。所以，当你每天都有五种颜色的食物的摄入，每天都摄入的食物是干净的、无毒的，同时保证你身体有一定的运动量，这样意味着你在帮助身体消化吸收，帮助身体消化吸收，那么这一关就完美了。然后下一关，出口，你的排泄同样需要运动，运动非但是帮助消化，也是帮助排泄的。你需要每天健走45分钟，凯西提到这45分钟甚至下雨都不能停，因为你身体有一个生物钟，你如果下雨停了以后，停了1天2天你没有去，第三天你健走的时候身体将跟不上，它那个生物钟停掉了。所以凯西提到，即使下暴雨你要撑把伞去健走，当然你可以在家里走，站桩当然也可以，但是我建议站桩加健走。光是站桩还不行，要站桩加健走。对于现代人来说，如果你够年轻啊，如果你是40岁啊或者50岁以下，我给大家提个要求啊，你如果是50岁以下，你要做这几件事：食物五种颜色的食物你都要吃，除非你有慢性病。那么吃粗粮杂粮，不要吃太精细的东西，不要吃太滋补的东西，都不要。不要吃人工维生素，除非你有生理性的疾病，必须补充某种维生素。那么你可以临时的补充某种维生素，因为人工维生素将导致身体自动分泌维生素的功能终止。你如果长期吃人工维生素，你脊椎生理上自动分泌维生素的功能将会越来越弱，依赖性将会越来越强。这对身体是一个伤害，所以不要吃人工维生素，也不要吃太多人工的滋补品。这对身体来说，实际上你变得让它越来越变成一朵温室里的花朵，它没有自我更新能力了啊！这对身体来说是个致命伤害。你要让它变得有自我创造、自我更新的能力啊！所以不要太多人工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个人工的维生素营养品不要吃，吃五谷杂粮，然后就是健走，健走的频率要快于心跳，但是不要太快，不要2倍于心跳，1倍于心跳就够了，顶多1倍于心跳就够了，啊一倍于心跳。那么这是健走，站桩不可少，你的站桩是绝对不能停的，每天都要做，这个并不受天气的影响，站桩健走。对于50岁以下的人，我建议你每天还要做一件事，因为站桩有一个缺点，健走也有一个缺点。健走虽然运动了全身的血液循环，当然很好，对吧？站桩也运动了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它主攻下半身啊，两个腿。健走也一样，它主攻下半身。那么显然你的上半身缺了点什么，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运动都是对下半身似乎更锻炼一些，上半身缺的东西。好，我给你提供上半身的锻炼方式，俯卧撑啊，大家去买哑铃练哑铃，上半身是要练的。如果你够年轻，50岁以下，哑铃还是可以练的。仰卧起坐啊，仰卧起坐对胃有很大帮助。我们很多人有胃病。为什么你不肯做仰卧起坐？你如果做仰卧起坐，坚持1个月，你的胃病都会好。你的胃缺乏锻炼啊，为什么你的胃消化能力越来越弱？因为它没有锻炼过。所以你要做仰卧起坐。我们并不是为了做仰卧起坐练8块腹肌，并不是为了这个。而仰卧起坐对你胃部有极大的帮助，它对胃部是一个人工的按摩，强制性的按摩。这仰卧起坐你要做，俯卧撑你要做，杠铃、卧推、向前推、杠铃飞鸟，大家可以百度上去搜一搜，有图片、视频都有。哑铃、卧推、 哑铃、平举、哑铃、飞鸟，你都应该做，男生女生都应该做。女生可以买一个轻一点的哑铃，男生可以买一个重一点，这对锻炼上半身极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为什么古人，你会发现古人没有任何锻炼器械，古人唯一的锻炼器械就是哑铃，拿两个大石头中间插一根木桩子，因为哑铃几乎可以锻炼全身，哑铃的功能非常大，它几乎可以锻炼全身。古人没有我们现在健身房的各种器械，他没有必要，他有一个哑铃就够了。如果你看少林寺练功的那些武僧，天天举哑铃啊，练站桩举哑铃，这是少林寺的必修科目啊。所以即使少林寺的僧人都要练站桩举哑铃，所以这是对上半身的一个锻炼。当你有了身体的锻炼，你的身体将变得恢复功能。它的功能一恢复，它的消化能力就变强，它的排泄能力也开始变强。那么你入口跟出口都将会变强。有人说你是不是可以针灸啊？你是不是可以艾灸？当然你可以，但这些还是补救性的方式，补救性的方式，滋补的方式。针灸，当你用针灸足三里的时候是很补气的，但是当你站桩。当你练哑铃，你就不需要扎足三里了，你的气就足够了。一个人练哑铃、站桩产生的气，比在针灸产生的气要强得多，因为那是主动锻炼出来的。所以尽可能不要太依赖外界的食物跟方式，尽可能的学会主动锻炼，这点很重要。不要怕累，不要嫌苦，你会发现。当你向道家的那些人学习的时候，他们开始锻炼，他们越锻炼，觉得人精神越好。你慢慢会喜欢上锻炼身体，真的，你慢慢会喜欢上锻炼身体。永远也不要说你身体弱，你没法锻炼，你身体太弱，你没法锻炼，你必须先休息。不是的，即使你身体现在弱，你也要从现在开始锻炼。你不要等到身体恢复到某个程度，我才开始锻炼，没有这个必要。你从现在就应该开始锻炼。我最近刚刚从新闻上看到，有一个得了这个癌症的年轻人，好像是什么癌我忘了，得了癌症的年轻人用了4年的时间练成了肌肉男，他的癌症也消失了。所以，当你激活身体的活力，即使癌症。都有可能消失掉。前两天新闻里刚刚放过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大概30岁不到，得了癌症啊，然后他开始拼命狂练身体啊，他的癌细胞莫名其妙的就消失掉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在告诉你，你要恢复一个自然的生活状态，恢复到方，恢复到直，恢复到廉。恢复到阳光跟健康，恢复到单纯，恢复到简单。当你恢复了这一切，当你变成一个阳光、简单而快乐的人的时候，你怎么会没有光呢？最后一点，光而不耀，你一定会有，你一定会充满阳光。每一个靠近你的人都会觉得开心了，每一个人都会愿意靠近一个阳光灿烂的大男孩，因为靠近他，你就觉得你很开心。所以，当你变得阳光，当你恢复了生命的活力，一切都来了，所有的一切很简单。生命的法则其实非常简单，但人们总是遗忘这些简单的规律。他们开始研究哲学，他们开始研究禅修，研究冥想，研究大圆满，研究密宗。对，就是他，没错。这张照片，我说的就是他。这个人是。得了什么癌？你可以说一下吗？我忘了。哦，霍金淋巴癌，对的，霍金淋巴癌应该是绝症啊。淋巴癌是不能开刀的，因为淋巴是扩散性的，你开了刀，它立刻扩散，所以无药可治。但他练健美，练成肌肉男以后，这淋巴癌消失掉了。人们总是渴望更高深的东西啊，各种宗教，各种修炼啊，各种。道家的 内丹丹道啊，练气练脉，练这个练那个。但是当你真正读懂老子，当你真正掌握了最深切的东西，最深挚的东西，你发现老子从来没有讲什么玄妙的东西，他讲的那么通俗，如此简单，而最简单的却是最最真实的。也许你听到有一句话，最高深的真理反而是最简单的。真理并不是加法，真理是减法。瑜伽当然可以，瑜伽也可以，但是瑜伽你要坚持做啊，你不能三天这个打鱼两天晒网。瑜伽是需要强度的啊，我们现在做的瑜伽强度不够，现在外面的很多瑜伽强度都不太够。所以当你真正的了解最顶尖的东西，你会发现它是减法，你会发现它那么的简单。简单到像凯西告诉你的一样，你只要做到出口、入口跟出口这两件事，你就可以永葆青春。你只要做到每天健走45分钟，激活身体的代谢、新陈代谢，激活身体的活力，你就会不会一辈子都不会生病。对于一个像道家的行者这样，他每天只要健走也够了，但是对于你们肯定是不够。因为你们已经病入膏肓了，现代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非站桩不行，非哑铃不行，非健身不行，因为这些是给病人用的。你已经病了，你得病了，所以当你得病了，就必须用些猛药了啊。当你的身体恢复到最健康的状态，它甚至不需要站桩，不需要哑铃，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瑜伽。什么都不要，他只要走路就够了。现代人不行，他要加东西，因为他病了，他病得很重，光走路不行了，已经，那要开始加点站桩，加点哑铃，加点瑜伽，所以我建议大家几件事啊，吃的地方入口的要干净，然后每天健走、站桩、俯卧撑、仰卧起坐，你如果真正想要更健康，建议你做哑铃，每天锻炼。然后有人问我什么是最健康的状态，然后你如果坚持做上面的这些，你将知道，在某一天你将知道什么是最健康的状态。你不需要问我了，你突然发现你在几个月以后，你的身体是那么的健康，你几乎很难变得抑郁。为什么人会变得抑郁？你的身体某一个内脏，某一个器官不那么协调了，你还没有发现。虽然你并没有发现你的胃出了毛病，或者肾脏出了毛病，某个器官心脏出了毛病，你还没有发现，但是你的精神却感觉到了，你的精神开始被萎靡了，不那么阳光了。所以当一个人变得健康的时候，他的精神会变得特别好，他莫名的就会变得很开心喜悦，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让他发愁一样啊。所以这些都是携带而来，其实很简单，人生其实做对了很简单，你的一生都会很简单，你做错了一生都会碰壁，到处都是碰壁，很难。所以说穿了，是因为你不了解古人的智慧，你总是把他们当哲学来读，而他们不是哲学，包括老子这本书都不是哲学，在我看来他们几乎就都是实用学，很实用，而且是最简单、最彻底的实用。一个阳光的人不可能变得复杂，你相信吗？如果你身心协调，你会讨厌变得复杂，复杂让你感觉到疲惫。一个阳光的人，他会倾向于变得简单、真实。那个方、那个正、那个直是自发的，而且他情愿这样，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他不觉得这样会吃亏，他甚至觉得这样更好。一个阳光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从来都不会吃亏。你要相信这一点，不需要相信，甚至不需要相信，他注定会这样。所以当有人问我，一个人开始信仰宗教，开始变得诚实善良，会不会受欺负？那么说明他对真理还不太了解。如果你真的了解老子，真的了解真理的最天然的状态，我说的是最天然的状态，也就是最阳光、最健康的那一面， 你会发现你达到了最阳光健康的那一面，就不会有任何人来欺负你，你不会吃亏的，每一个人都会开始向你学习，你的生活会进入另一个轨道，阳光的轨道。因为什么？因为内在跟外在是对应的，其正混混，其名纯纯。你内在阳光了，外在就会阳光，你的外在就会碰到新的一批简单阳光的人，变成你的朋友，变成你的同事，变成你的领导。那些复杂的人，那些小人，莫名的就会离开你。这一切都是通畅的，这一切都是一条线就可以完成的事。这即使你只是做到身体健康，只是做到这一点，把你的身体搞健康，把你的身体恢复起来，激活你的身体，激活你的肉体，你就会发现，甚至命运都开始转变了。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对，这一切都是连带的，啊，它甚至连带到你的命运，啊，一个灰暗的人，一个病秧子。你很难指望这样的一个人会有好运来临，不会的。就一个阳光焕发的人，他从来也没有念过佛，他从来没有祈祷过，但是好运就都来了，就是这样。生命就是这样，所以根本用不着埋怨说上帝没有照顾你，用不着埋怨说你的命运是多么的悲惨，业力太重，不需要埋怨，你只要改变就可以了，不需要改变外界，改变你自己就可以了。而改变你自己，你也不需要开始学习哲学，学习等等高深的东西，不需要。改变身体开始是最最最简单实际的。然后你会发现，当你开始锻炼身体，你丝毫不会觉得那是一个苦差事。当你发现它能让你变得阳光，你甚至享受其中。所以为什么人们说健身以后人会变得对锻炼这件事上瘾？因为越健身，你会发现人越舒畅。我有个亲戚，是我的外甥女的丈夫，他有健身的习惯，他是公司的老板啊，他其实压力非常大。他每次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就到健身馆去跑步1个钟头，他会发现跑完步浑身出汗以后，整个人就轻松了。所以，当你学会这件事，它会变成你的享受的方式。它不再是一个吃苦的行为，锻炼的行为，它变成享受的行为。所以大家不要只是在这听啊，你要去做到，你去做1个月，坚持1个月，1个月内也许它对你来说仍然是一个苦差事，但是1个月以后，我可以100%的打保票，你会爱上它，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身心状态都不一样了。你一定会爱上锻炼身体，爱上健身，前提是你的健身一定要有一定强度啊！你不要做一做，觉得啊差不多了我就停下来了，不行！我告诉大家一个达到强度的指标啊，这个指标你要听好啊，健身是有指标的，指标是什么？指标是你今天锻炼好以后，你明天浑身酸痛。这就是指标。你如果说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偷懒的习惯，我锻炼到累了，我就停下来，这是不行的啊！你要锻炼到酸痛，你再停下来才有效果。你锻炼到第二天浑身酸痛才有效果，但是也不要过头。浑身酸痛意味着什么？浑身酸痛意味着你的身体肌肉开始真正的重组了，你应该庆幸，你应该暗自庆幸，你的身体开始重组了，啊，你如果只是锻炼到哦累了，然后睡一晚上，第二天很好，那还是不行的，啊，所以你要锻炼到每次都有一点点酸痛，不是很累，不是很酸痛，但有那么点酸痛，第二天早上发现胳膊有点酸啊，腿有点疼，虽然没有让你觉得很疲劳，但是酸痛是有的，这就是身体在重组啊，身体经过锻炼以后再重组，所以这个是指标啊，记住了啊，所以你要锻炼达到这个程度，那么你的身体将会每过3天跨一个台阶，也就是你第一天锻炼，第二天相对的休息一下，135锻炼，246休息，要这样锻炼， 让你的身体在246能够得到休息，能够得到恢复，啊，这个是锻炼身体的窍门啊。所以你要这样锻炼，这样你经过一个月，你会发现身体在每过3天就上一个台阶，不需要很久，3天就会上一个台阶，啊，3天就会上一个台阶，很快，1个月、2个月以后，你整个人就变了，大变样，啊，对。大家实际上是不了解怎么样使身体恢复活力，不了解，所以你要了解这些，这些对你极其重要，啊，对你整个一生都很重要。人总是有惰性，觉得躺在沙发里是最舒服的，躺在床上是最舒服的，吃可口的东西是最舒服的，但是那个舒服超过了度，它就变成了你的病痛，变成了你的灾难。变成了你的亚健康，变成了你的负担，所以道家在这一点上很聪明，他知道你吃不要过度，因为迟早它会变成你的负担；你的休息不要过度，因为迟早你会让身体变得懒惰跟松散，啊，所以一切都要在一个适当的度之内，不要吃得太营养，也不要太懒散，要有一定的运动量。你的运动也要达到有一定的酸痛程度，啊，对，当你酸痛以后，第二天你会觉得你被打开了，啊，你被打开了，所以这一切很重要啊，这些都是，其实这一切，我讲的这些应该在小学的时候就应该教给你，但是学校没有教这些，你现在30岁了，40岁了，50岁了，你甚至退休了，你才开始。从网络、从书本才开始学习这些知识，而你学习这些知识已经有点晚了，还不晚。最后，至少你还活着，只要你还活着，还不晚，你还有时间重新开始锻炼。即使那个淋巴癌的人都可以锻炼好，何况是你呢？所以你还不晚，可以从现在开始，从明天开始，开始锻炼身体啊。当你身体协调了，才有可能指望。你的心灵变得协调，而不是反过来，永远不是反过来。这就是为什么瑜伽总是从哈达瑜伽开始，从形体瑜伽开始，而不是从山卡拉瑜伽开始。一个山卡拉瑜伽的人，将无法达到很高深的境界，因为他身体没有协调好。对瑜伽要求你从哈达瑜伽开始，从锻炼身体、锻炼手臂、锻炼全身，把你身体弯成一个角度，锻炼许多年。当你锻炼到身体完全柔韧了，完全通畅了，好，你可以开始进一步的安静的冥想了，你可以开始做心灵的冥想，不是这以前，是这以后。所以很多人说我冥想为什么好像效果不好，怎么样怎么样，那是跟你身体有密切关系的，你的身体在拖你的后腿，你的身体还有各种病痛，那能量还被身体的各种病痛。所吞噬，你怎么指望这些能量会被顺利的运行到意识的高度上去呢？没有能量了，已经，意识无法获得更多的能量，都被身体吞掉了。所以要先从身体开始啊！大家注意啊，身体要靠锻炼的啊，不要偷懒啊。好，59章，至人是天，莫若色，夫为色，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生根固地，长生久世之道。好啊，这篇东西非常清楚。至人是天，莫若色，也就是对待你自己，以至于对待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原则：莫若色。从里面开始，不要张扬到外面去，啊，要像一个吝啬的人一样，从里面开始。你从你里面开始，当你做对了，外面就自动对了，外面就无不克了。你重积德，你里面的东西积累起来了，外面就不攻自破了，啊，所以他说，夫为色是为早服，这个是从最根本、最早。最前端的地方开始服，开始做功课，开始下功夫啊！你要从最 最早的地方下功夫，什么地方？肉体，从肉体就开始下功夫，而不是一开始就是心灵，从肉体就开始下功夫。早福谓之重积德，积累，这个德当然是指心灵的，这个德也包括身体，身体跟心灵联合在一起，积累下来，深深的积累下来，积累下来，那个本应属于你的协调，本应属于你的能量，本应属于你的阳光，这就是德，你的阳光就是德，你的阳光意味着你是满足的，你的阳光意味着你不会再去贪婪，你很知足了，因为你健康，一个健康的人会自动的知足，他甚至会同情那些贪婪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也是那样，他知道自己曾经的贪婪是因为自己里面不够健康，所以想寻求外在的滋补、外在的补品、外在的食物、外在的什么什么药物等等，因为他想要弥补自己的病痛、疾病。而当一个人健康，你不会再想去看那些东西，你会很自然的放下那些东西，你非常健康，而且你知道你的健康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身心的锻炼，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而且这种无不克是无极的啊，所以一个人培养好你自己，你会发现你的创造是无边的、无极的。一个人只要自身创造好了，自身基础打好了，你可以做无穷无尽的创造，没有极，没有尽头，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你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像有国这么大的事情，也就是你非但可以创造小事，甚至可以创造大事。一个人身体不好什么也做不了，一个人心灵不好什么也做不了，而当一个人身心协调，他甚至可以协调一个国，一个大国，他甚至可以协调更加伟大的事，那些更加伟大的事变得轻如鸿毛，因为身体好，因为精神好，因为思想清晰简单，一个思想清晰简单的人自然目光就深远，他看得够远，他心智自然变得更加清晰敏锐，他更加抓得准，他更加走得远，他更加能够成大事。所以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从最小的地方开始。有国之母可以长久，这个母是什么？最内在的东西，你只要保有这个最内在的东西才能够真正长久，是为深根固地啊，这是真正的根本，稳固的根地，长生久世之道，是真正能让你走得够远的方式。你不需要别的，你如果想走得够远，你想走得够深，只需要从最简单的开始，培养好你的身体，紧接着你的心灵就来了，然后培养好你的心灵，再紧接着你的身心就合一了。当你身心合一了，这就是老子讲的国之母，你有了真正的内在的母，根本一个种子，一颗钻石，源自于你内在的钻石。有了这个母，有了这个钻石，你就可以长生久世，深根固地，你就可以成就任何的创造，你就可以真正发挥你的潜力了。许多人活了一辈子，潜力都发挥不出来，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很多条件局限了他，而且他总是责怪外在的某某条件没有具备，其实不是。你如果看得够深，你会发现，之所以外在条件没有来，是因为你不匹配，你不够阳光，不够健康，所以那个足够匹配的那个外在条件无法靠近你，你无法发现好的东西，你无法找到另一个阳光的人，另一个有才智的人，另一个顺利的通道、机构等等，你都碰不到，因为你灰暗。所以以前印度教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大师给一个门徒一包黄金，说你把这包黄金啊放到桥头，这座桥头经常有人来回走，而且走的人天天成百上千。 他说你把这个黄金放到那个桥头，看看有没有人去捡，包在一个布包里，有没有人去捡？结果那个门徒在旁边等了一天，悄悄地看着，等了一天都没有人去捡，因为那个村庄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所有村里的人因为长久的贫穷变得心里都很灰暗自卑。所以，当你把黄金放在这个村庄的出入口，即使所有的村民来回走，就都没有人会去注意它，没有人会去打开这个布包去看一看。他们内心的频率跟这个黄金不匹配，所以他就看不到，视而不见。所以，当你内在不够健康，你也不会碰到健康的人，不会碰到健康的事。你不会碰到健康的人、健康的事，你内在的潜力显然也无法健康的发挥出来。你无法把你真正的潜力发展出来，基础没有。所以，这一切都源自于你，不怪外界怎么样，你升高了。好的人，好的事会来的。好的人，好的事越来，你发现你就越能够毫不费力的发展出你的潜力，你喜欢的东西。一个人总是在快乐的时候会唱歌，而唱的歌总是你最拿手的那首歌，是不是？你总是会唱你最拿手的、最让你感觉到高兴的歌，在你很高兴的时候、很阳光的时候，所以你也总是在你最阳光、最健康的时候。能够发挥出你的各种各样的才能，各种各样的潜力，这一切都源自于一个最简单的内在的和谐，内在的阳光，而身心的和谐基础就是身的和谐，第一步。所以，请大家从现在开始锻炼身体，不要偷懒，锻炼身体，你会爱上它。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希望大家重新开始。完整的把你的人生从今天开始重新抖一遍，抖擞精神，抖一遍，把你的身体，尤其是这个肉身，抖抖它，抖一遍，抖得有精神一点。通过锻炼，通过运动，不要松松散散的啊，松松散散的你会越来越松散啊，要有点精神去锻炼。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谢谢大家。